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十课。虽然我请大家准备的范围是从第九章一路去到第十二章，其实我们今天只会有足够时间集中去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讨论要思考的是第十和第十一章。今天讨论的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第五个号角，即是第九章第一至第十二节，关于那些很奇怪的蝗虫到底代表什么呢？还有关于第六个号角，即是第九章的十三至二十一节，第六个号角，关于好像一场战争，有很多骑兵啊、马车死很多人的战争。这么难明白的言语呢，是属于天启的问题，跟福音书那些不同的。福音书那些是叙述文，很直接了当的。天启问题呢，描述的事情经常采用古怪复杂的象征符号和意象。象征性的符号呢，是不可以按字面理解的。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属于天启问题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章，一个小书卷，是天使要作者接过来吞了肚食了它。还有呢，第二部分是包括了第十一章有两个神的见证人的事迹。所以第一部分是关于蝗虫和战争，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第十章小书卷和第十一章的那两个见证人。第一部分呢，我们只需要用短短的几分钟就过去了。今天集中的呢，是在第二部分，关于个小书卷和两个见证人。为什么我说第一部分关于蝗虫和战争死亡很快就会讲过去呢？原因就是我想首先就坦白的承认呢，我不知道第五个号角的蝗虫代表什么东西。假如我有什么以下要讲的呢，是纯粹是属于推测来的，我真的不知道这蝗虫代表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第五个号角的蝗虫和第六个号角，这个似乎是战争，到底发生了没有呢？我倾向认为这两件事是还未发生的，但我不肯定，我不知道，我倾向它未发生，还需要等待。但是如果未发生的话，到底蝗虫代表什么呢？我是不明白，我是不知道的。一个礼拜前，大家在群组里面，你会见到我跟大家推介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视频，是关于中国军队最前卫的最先进的武器在研发着，是关于一些无人机、无人驾驶的小型飞机。但这种无人机就不是要来影相啊、拍视频的，不是说航拍的无人机，不是说航拍，是说武器的。尤其是如果你用很多的小型无人机的，好像蜜蜂啊、好像蝗虫这样，变成一种的蜂群。我就介绍了一个这样的视频，如果你有看过的，你就看到这些新型武器呢，如果大量的使用的时候，是有些像蝗虫在天上飞这样。但是呢，这个是我纯粹推测来的，我并不是暗示第五个号角的蝗虫就是指着这些无人机蜂群。我不知道，我不是暗示，我纯粹是一个出于不明白一个推测来的。假如这件事未发生的话，是辉说
其实我看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英国已经是发明紧的用蝙蝠放在机里面，然后个蝙蝠夜晚放出来，就夜晚黑那些蝙蝠就在那些胶里面，就好像放小型炸弹那些的蝙蝠的药那里，但是就后来就那些情由就没有继续，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有这件事，但后来已经终止了。大好像沉了一样，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多謝阿輝補充。假如第五個號角、第六個號角還未發生，第六個號角呢，因為這一場似乎是一個地區性的戰爭，第六個號角聲明的地點呢，是在幼法拉底河 River Euphrates 附近爆發的。我就推測可能是講緊中東一場地區性的戰爭，今日的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附近爆發一場戰爭，就第五個號角和第六個號角都用了一些戰馬、戰車、騎士的圖畫，有可能五、六個號角呢都是講緊戰爭和武器和帶來的對人的折磨甚至是死亡，但我不肯定的。假如幾年後在中東爆發一場戰爭，如果有人用無人機的蜂群打仗，並且承載的武器會令到折磨人很辛苦或者殺人的呢，到時你可以想我這個推測，但我真的沒有根據，我不明白這蝗蟲指的什麼。所以很快的呢，都不夠幾分鐘，我就帶領大家轉入去第十和第十一章。请我们就打开启示录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大家留意一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你就会见到第七个号角是从第十一章第十五节才开始的。换句话说，第十章全章和第十一章第一至第十四节仍然是属于第六號角範圍，請注意了。嗱，呢一點細心的觀察咧係好重要啦。十章同埋第十一章仍然屬於第六號角嘅範圍。大家可能都會記得嘅，喺啟示錄呢本嘅書裏邊咧，凡喺第六個位置，有時間中喺第七個位置，但尤其第六個位置咧，經常會包含住一啲末後的事情，但是提前在這個地方講的插曲的內容，經常安排在第六個位置或者第七個位置發生的。那請注意了，第十章的這個小書卷呢，第十一章的兩個見證人呢，是屬於第六個號角的位置，這兩段呢是屬於末後的事情，但是提前講的插曲內容來的。那這一點呢，就大家要注意，讀聖經如果你想有收穫的呢，細心觀察，觀察入微太過重要了。好，那我們馬上開始第十章。第十章呢可以分為兩段的，第一節至到第七節是第一段，然後第八節到十一節呢是第十章的第二段。這兩段呢明顯有分別的，個分別就是第一段呢，神藉著一位大能的天使通過雷發聲呢，其實就是向作者啟示了一些末世重要的事，作者以為得到啟示就要記下來了，寫在啟示錄裡頭，誰知他正是想寫呢，天使就說不准寫，是啟示給你知道的，是不准公開的。所以第十章的第一段呢，雖然說有啟示，但是不准公開的。第二段呢，個分別就是呢，神通過天使又有啟示給作者了，但今次是第十一節就說呢，你必須要再向讀者講很多預言，以下的預言呢是針對著萬民萬國講的。所以第二段呢又有啟示，但是呢就吩咐作者要寫在啟示錄裡面的。這個是第十章的特點。到底第一段那些啟示了給作者知道，但又不准他公開的是什麼內容呢？第二段呢，他啟示了之後就吩咐作者寫在啟示錄裡面的，又是什麼呢？第一部分呢，因為天父不給作者向我們公開呢，我們只能夠推測的啫。我個人的推測呢，雷轟的內容呢， 是关于主耶稣哪一日什么时间从天降临这个时间。因为我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过，主耶稣说至于是哪一日什么时间人子会从天降临呢，是没有人知道的，连天使都不知道，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耶稣几时从天降临，天国几时来到地球呢，这个是军事机密来的。亚非神和恶者他的敌人这场战争一个最高的机密来的，他不打算公开给敌人偷听到。所以我推测呢，这个雷军的启示呢，有可能是讲的主耶稣准确哪一日什么时间降临，不准说，这个是我个人的推测。但第二部分呢，就是准讲的，既然准讲呢，就已经写在启示录里面了。并且第二部分启示内容有一个特点的，在第八至到第十一节呢，个特点就是呢，这些启示的内容当作者明白，初初摆落口那里就是甜到好像蜜糖的，吞了落肚之后他觉得是很苦涩的，很苦涩，普通话叫做苦涩，广东话叫做很苦涩。咁当然咧，呢啲嘅讲法咧系先知书嘅言语嚟嘅，即是话当先知明白咗一啲嘅启示之后咧，启示嘅内容初初明白嘅时候咧，会令到嗰个人系觉得好甘甜嘅，但系谂深一层咧，会令到嗰个先知啊系好唔开心、好难过嘅。以下我哋今日要讨论嘅问题咧，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到底作者所收到的启示初初明白，令到他很甘甜、很开心，令到他很振奋、很喜欢，但是想深一层，令到他很难过的是什么呢？首先，甘甜的部分是指什么呢？令人开心的部分是什么内容呢？从启示录哪一章找到呢？令到作者很难过的、很苦的、不想再吃多一点的，是启示录哪部分的内容呢？有没有人想做一个推测？
我本来是神的话语，
一定是神的话语的了，但是这里讲的是启示录在十章之后接着下来记载的内容当中，令到他是很甘甜、很开心的，哪一段令到他 很苦呢？这
个我自己推测啦，好似如果谂到天国嘅话，佢就开心啦。
嗯
哼，谂到灾难嘅时候，梗系苦啦。
啊，启示录里边特别嗰啲天上嘅景象啊，讲到天国嘅时候呢，咁就系食到落口系甘甜嘅内容啦。要讲到灾难啊、磨难嘅呢，咁有可能就係指嗰啲令到人覺得好痛苦嘅內容啦。咁呢個係阿輝嘅推測。我想邀請多一個人去嘗試推測，然之後我同你講下我嘅諗法係點樣。邊個人想嘗試啊？
內涵的話，我猜應該是他明白神的話語，就是神把一些事情告訴他，他聽得明白。他觉得很开心啊。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些都也是跟回购一样的。
大家要听清楚我的问题。这个启示的内容呢，是他吃落肚的，即是说呢，不论是甘甜的部分或者令他很苦的部分呢，他都是明白的。正因为他明白，他才觉得甘甜嘛，他明白才会觉得苦嘛。所以那个分别呢，不是说第一部分他听得明白他就开心了，第二部分他听不明白他就痛苦了，不是，那个分别不是在那里，而是两部分内容他都明白，但有一部分呢令到他很开心、很喜欢的，鼓励了他，令他振奋的，第二部分内容令他痛苦的。我个人的看法呢，阿多你想推测
甘甜咧，会唔会系指神嘅国降临咧？
嗬，嗯哼，
诶， 然之後苦難呢，就係呢個地球上好多災難，好多苦，然後要承受呢個壓迫，咁樣咪會唔會好困難呢？
哦，多謝你。咁加埋四個人嘅推測之後呢，我哋得出一啲嘅結論。明白了啟示，覺得很甘甜很開心的呢，可能是關於天國從天降臨地球這個大日子，即是說呢，是關於主耶穌降臨的大日子。這些呢是很令到先知這個作者很鼓勵，尤其是假如有大災難都好呢，常常想著這個盼望啊，信望愛的希望啊，主耶稣会降临，天国会来临地球呢，就开心了，会推动我们去至死忠心了。我是同意的，我只是想补充你们三位的说话呢，你要留意呢，这些蜜糖啊，这些令他苦的启示呢，是发生在第十章的。我个人认为呢，蜜糖那段令他振奋的内容呢，就是第十一章的内容。第十一章是接着第十章的，第十一章是关于两个见证人，里面的内容呢，可能就是令到作者会甘甜，令他有鼓励的内容。换句话说，第十一章的内容呢，有可能跟主耶稣降临，跟天国降临有关的。咁到底系唔系呢？迟啲咁多，你就可以做一个评判。至于令佢好痛苦嘅、唔开心嘅内容呢，我唔系话唔同意，系指灾难。我个人认为呢，佢尤其是系指第七个号角里边，启示录嘅第十三章、十四章，尤其进入第十七章、十八章嘅时候呢，关于到淫妇啊。淫妇代表什么呢？当然就是读启示录的人很想知道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淫妇又被称为大巴比伦，那大城又被称为所多玛、俄摩拉，很多名的。总之，当这个淫妇的异象出现的时候，在第十七章的第六节就记载，作者约翰他不明白天使向他启示的淫妇是这样的意思呢。当他明白个淫妇的意思之后呢，他大为震惊，好痛苦啊，他好痛苦啊，原来这个淫妇的意思是这样，原来大巴比伦的意思是这样。哇，他一明白，哎呀，他好难过，他真的笑不出了，他好难过。所以令他苦的内容呢，可能关于大灾难，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更加可能是关于启示录后面十三章、十四章、十七、十八、十九章讲的这个大淫妇所代表的是什么，令他很难过。不论如何，到底是定不是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可能我啱，可能我错的。咁而家我哋就算系放低咗第十章啦。我哋进入第十一章嘅时候咧，好有可能就系讲紧令到佢好甘甜，好似蜜糖咁样嘅内容都唔定，系唔系呢？咁我哋而家开始睇下。我哋要讨论嘅范围咧，系集中喺第十一章嘅第一至到第十四节嘅啫。第十四节就话咧，第二场的灾祸过去了，看看第三场灾祸快到了，那才下面开始第七个号角的。那从第一至到第十四节呢，可以分为四段的。第一段是第一至到第三节，这里讲到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咯。天使呢，将到一支芦苇杆交了给他，吩咐他去做测量。芦苇杆呢，就等于一把尺那样，今日的尺有拉尺，是卷埋一卷的，但是古老时候的尺呢，是用一支棍的，度好了长度一支棍，就拿着支棍呢，周围去量，来起屋的。 所以芦苇杆呢是象征着吩咐作者呢要去量一些东西，目的是要起屋。他就说你起来，将到神的圣所和圣所前面的祭坛，以及在那里敬拜的会众来去量他们。这句明显是象征性的说话，因为呢芦苇杆是要来量建筑物的，芦苇杆从来都不要来量人的。人怎样量呢？除非你量人的高度而已嘛，现在那里围着祭坛敬拜的人是很多人的嘛，那你怎样量的人呢？你是数人头，但不是量人的嘛。那很明显呢，这里讲紧用芦苇杆来量一些东西呢，是象征性的言语来的。象征什么呢？第二节就说呢，你量圣所祭坛和在那里敬拜的会众就好了，但就不好继续量埋圣所外面的庭院，因为外面的庭院呢，我已经交了给外国人、外族人，他们呢要乱地糟蹋、践踏圣城耶路撒冷，包括了圣殿，只不过就不让他们糟蹋我的圣所和我的祭坛，但他们会糟蹋圣殿外围的庭院。跟着呢，我就会赐给我两个见证人，吩咐他们穿着丧服、戴孝来做先知，代表神耶和华去发言1260日。这是第一段。哇，单单第一段呢，三节已经藏住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的说话。原因呢，因为差不多每一句都是引用旧约典故象征性的言语。第二段呢，就讲到这两个见证人呢，其实呢就是站在天地的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一对灯台。哇，这些这样的言语呢，又是引用旧约的典故了。如果不明旧约的人，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有哪个人想伤害这两个见证人的呢？就有火从他口中喷出。第六节，这两个人会代表神发言，有权并吩咐个天不准落雨，天就不落雨，吩咐的河水变成血，水就变成血，这些全部都是旧约的典故。第三段呢，这两个人完成了传道的工作之后呢，无底坑上来那只的猛兽啊，在第九章我们见过无底坑的了，在之后的第十三章、第十七章，我们知道这个无底坑的猛兽呢，其实是指定那个敌基督、那个不法的人，就要向这两个见证人开战，并且杀死了他们，他们的尸首呢瞓了在那个大城的街道上面。这个城的名呢，如果用圣灵的言语来叫呢，这个城啊，你不要以为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叫做所多玛和埃及，其实呢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呢他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了。又不给他埋葬，两条尸躺在街上，世界各国的人呢说这件事呢一定是上了新闻、啊、在互联网、啊、电视新闻见到了的。第四段呢，三天半之后，第四段有生命气息从神那里吹入这两条尸体里面，令这两个尸体复活，看到的人都吓到坏了。有声音从天上来吩咐两个人，你上来。哇，这两个人复活之后就坐住一朵云朵登天，飞了上天。关于这两个见证人的四段呢，是这样结束的。因为属于第六个号角的缘故呢，这段内容亦都是属于将到末后的事情提前讲的内容来的。今天讨论的重点问题，这两个见证人象征什么呢？第十一章1至14节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諗緊嘅時候咧，我同大家分享一啲畫面。當我哋見到一啲睇唔明白嘅經文嘅時候，應該跟住啲咩正確嘅步驟去解密呢？第一，就首先要從上文下文揾下，睇下作者有冇留低一啲線索俾我哋去追蹤。如果有嘅咧，先通過上下文嘅線索嚟去嘗試明白眼前我哋唔明白嘅經文。咁關於啲用蘆薈乾去量聖所祭壇嘅咧，譬如我哋第十一章上下文都係冇線索嘅。假如上下文冇線索嘅咧，第二步就係、是、你需要用嘅聖經咧係有串珠嘅 cross referencing， 即是話遇見呢啲難明白嘅經文咧，有一類嘅聖經係會話俾你知嗱，你應該參考另外一句經文啦，喺嗰度咧你會揾到線索嘅。呢啲咁樣嘅包含參考經文嘅聖經咧，叫做串珠聖經 ，Bibles with cross references。咁假如你冇依類聖經嘅咧，你需要買翻一本啦。你用依類聖經咧，你會揾到線索嘅。咁第三個步驟咧，假如你揾到咗舊約嘅典故，你就翻去舊約嗰段嗰度。就是細心去研讀舊約的典故，那段說話的意思明白了之後呢，套回入來現在啟示錄的經文去進行解密。最好一本串珠聖經呢，就是希臘文原文新約聖經27卷書，每一卷書任何一句說話，如果是難明白需要追蹤線索的呢，他都為讀者提供很可靠的舊約、啊、或者新約的參考經文。幾個月我和師母離開去土耳其之前，我會將一本這樣的書留下在教會的圖書館送給大家。用這類可靠的串珠聖經，你能夠找到難明白的經文的舊約的典故。以下呢，這幅圖你會見到有畫家就將到作者約翰咧，見到先知將到個蘆薈乾交俾佢時候咧，佢就進行喺聖殿嘅聖所附近咧去測量聖殿嘅圖畫。依幅大家圖畫都見過嘅啦，就係今日以色列嘅耶路撒冷傳統嘅聖殿山上邊幾千年嘅聖殿咧係好宏偉嘅。咁而家天使手中得到蘆薈乾咧。天使吩咐作者量度的就是这个的圣殿的范围，不过就不是全部，而是个圣所和祭坛。在中央那里你看到一个很高的白色建筑，就是个圣所，全个建筑群就是圣殿，或者传统叫做圣殿山。但圣所呢是指中间最高的建筑物，就是这里。看不得清楚的就是圣所前有一个祭坛的，所以圣所在这里，祭坛在圣所的门前的右手边南边少少要祭坛。圣所外面就有十几级楼级，奏乐唱歌的诗班，利未人的诗班是带领敬拜企的地方来的，而以色列人男人就會企曬喺一個庭院敬拜，所以有聖所、有祭壇，同埋在那裏敬拜的人嘅地方。出埋呢道門咧，外面咧就有啲咁樣嘅好矮嘅牆嘅，好矮嘅牆嘅。嗱，呢度係聖所，呢度有個祭壇，祭壇外邊咧有敬拜嘅人企嘅地方。出咗外邊咧。就是那些以色列的女性企的地方，还有一部矮墙，矮墙范围以外的这个地方呢是非犹太人，未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企的地方来的，这些就是外族人的企的地方。天使吩咐测量的呢是圣所、祭坛、参与敬拜 的人，测量这部分。就不要測量外面的了，外圍外邦人的庭院呢是交了給外國人去糟蹋的。 咁問題係係咩意思呢？以下呢，為咗節省時間，我就會多啲去講，咁大家就專心跟住我點樣去明白聖經啟示錄嘅示範。首先呢，我哋知道聖經裏面講到聖所呢，經常所指嘅，譬如話哥林多前書第三章十六至十七節，保羅話：莫非你們即係教會嘅基督徒，莫非你們不知道，你們就是神的聖所，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邊個人如果拆毀神的聖所，神必定會毀滅佢，因為神的聖所是神聖的，而你們就是神的聖所。類似的經文呢，以弗所書第二章十八節到廿二節都見到嘅，嗰度更加詳細嘅講呢，一個真正悔改、委身被神洗禮的信徒呢，加入了神的大家庭的教會之後呢，就成為了神家裏面的人了，成為了天國的國民。在主耶穌裏面呢，是被天父去栽培，慢慢的成長，全個教會所有信徒漸漸建成一座的聖所，在聖靈裏面呢，一同被建造起來，成為神所居住的所在地方。但如果你參考舊約的先知書，撒加利亞先知書第一章十六節，這裡你就需要串珠聖經了。我之所以懂得找到撒加利亞先知書第一章十六節，是因為串珠聖經告訴我應該去找撒加利亞先知書一章十六節，所以串珠聖經的價值就在這裡。從撒加利亞先知書的一章十六節，我們看到神的聖殿是需要被重建，因為以色列民犯罪的緣故，他們亡國，人民被流放，並且敵人將他們的聖殿毀壞了。後來波斯的王古列好心呢，就批准他們回去家鄉重建聖殿，一個毀壞了的聖殿需要重建。重建的時候呢，首先做測量，拿很多測量的工具啊，包括了繩啊、杆啊，這個原來是重建聖殿的圖畫。以西結先知書第四十章有更加詳細講需要用繩和測量杆的。利未記的第十六章第十六節和三十三節呢，也都有講類似的說話，不過就不是說用杆啊、用繩去測量，而是說聖所是需要清潔的。意思就是說呢，敬拜神的人是需要清理他们的罪，所以在这段的利未记第十六章那里，我们讲到圣所是需要脱离不洁，敬拜神的人的罪恶是需要脱离不洁。第三十三节就说，圣所、祭坛和在那里敬拜神的人，不单止圣所需要被清洁，祭坛需要被清洁，还有呢，围住祭坛附近的敬拜神的祭司和会众都需要被清洁。现在我就示范着怎样通过串珠圣经呢，找到了启示录第十一章一至三节的旧约的典故了。所以如果你问到底用芦苇杆去量圣所、祭坛和那里敬拜的人是什么意思呢？而家我哋從舊約嘅典故，我哋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要去清理基督教會內部嘅罪孽。神嘅聖所，即係真嘅教會啊，俾罪惡破壞咗啦，有需要重建，有需要維修，重新起開個真嘅靚嘅神嘅教會，有啲咁嘅意思嘅。接住落嚟咧，我哋又繼續去討論下跟住落嚟嘅下一段啦。啟示錄第十一章嘅第二段啦，第三節就話有兩位嘅見證人穿上喪服做先知，代神發言， 有1260日。咁到底係咩意思呢？第四節呢，就話兩位嘅見證人，就係舊約先知書裏面所講嘅，喺主面前嘅兩棵橄欖樹同埋一對嘅燈台。咁呢一句啊，又係咩意思呢？又是必須要用串珠聖經來找到舊約的典故了。同樣是撒加利亞先知書第四章，從第一至第十四節一段很長的經文裡面，有燈台和第三節的兩棵橄欖樹。到底這個燈台和這兩棵橄欖樹是什麼意思呢？天使第六節就話咧，兩棵橄欖樹嘅意思就係耶和華對當時以色列嘅領袖所羅巴伯所講嘅預言，係一句我哋好熟悉、好重要嘅經文。四章第六節，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能力，而係倚靠神的靈成事。神要藉住以色列嘅領袖所羅巴伯，將到毀壞的聖殿重建起來，這個大項的工程，反對神的敵人不要以為能夠阻擋得到。第八節說，我的仆人所羅巴伯的手，他有能力為聖殿打好根基，他必定有能力完成這個工程，我要吩咐仆人重建聖殿，聖殿一定能夠成功被重建。在第十四節，兩棵橄欖樹的意思就是，我預言有兩位的受膏者服侍全地的主耶和華的神的仆人。聽到這裡為止，我想稍微停一停。現在有沒有人又想推測一下，第十一章所講的這段的啟示是講的什麼呢？是關於到聖殿的重建。但是所謂聖殿重建又是指什麼事情呢？這兩個仆人是象徵什麼呢？尤其是他們又會被打死了，屍體會復活，坐著一個雲朵去登天，又是指什麼呢？以下就是這個來到下一個討論的問題了。有沒有頭水？經過剛才提供的舊約經文，應該有了多些線索的了。你點頭，你是不是有些頭水？
我估呢一點點。那個如文上的話，他越涼的話，那就是說除了涼它的長度之外，就是講要量出这个范围是属于神的，还有一些东西都是属于外邦人的，
是
这个意思吧？是。那就是量圣所那些，就是刚才你也讲的，就是可能就是属于真正的教会了，属于神的人了，对吧？他们被神量的话，被占量的话，就是说这是属于神的，那么可以不会给敌人践踏呀？两个见证的话，可能有一个是耶稣吧，另外一个我就不懂是，还是真的是两个的，还是说全部还是代表性的语言？我就不大清楚了。
好多謝阿鐘的回答。咁阿鐘的回答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咧，作者攞住嘅蘆葦乾去量聖所、祭壇同埋嗰度嘅人，但係就唔好量外面嘅庭院嘅範圍。阿鐘就認為咧，係指真正教會、真正嘅基督徒，係想區分邊啲人先至係神眼中的真的基督徒，哪些不是真的。真的基督徒呢，就需要被神去建立，但那些假的呢，外围的人呢，所谓属于外族的庭院，就不是属于神的。他第二部分的回答就是呢， 關於呢兩個見證人，到底真係知道兩個人呢？如果係嘅話，係指邊兩個人呢？但如果唔係真係指兩個人，會唔會係象徵性嘅意思呢？如果係嘅話，係象徵咩人呢？係咪全部嘅真正嘅信徒呢？咁啊，阿鐘嘅回答俾兩部分，兩部分都係好重要嘅。
補充一點點，就是這個被娘的聖所那部分跟外面那部分呢，它都是聖所嘛的，那就是有沒有可能都是基督徒，
嗯，
就是真的基督徒，是沒有神靈的基督徒。
嗯，多謝你嘅補充。本來我正係想開口咧講依番説話，去補充剛才阿鐘冇講嘅，但係俾阿鐘快咗一步，佢自己補充翻啦。大家留意咧，包括咗第十一章第二節所講嘅聖所外圍嘅庭院就唔使量啦，我交咗俾外族人去糟蹋嘅。阿鐘就指出，好正確嘅指出，依啲所謂嘅外面嘅外族人咧，是屬於聖殿範圍之內的，所以這些所謂的不用量了，不用被神建立的所謂外族人呢，其實都是基督教會裡面的基督徒，都是屬於基督教會的人士，只不過神就吩咐作者呢，你不用理他們了，這些是假的基督徒，假的信徒，掛名屬於基督教，不是屬於我的，不用理他們，你的責任是去量真正的基督徒。我是非常同意阿鐘的看法，我覺得是有根據的。看來我們已經漸已明白第十一章一至十四節的意思了，也都有可能開始明白為什麼這類的內容當一個人明白之後會令到那個人在口裡面覺得甘甜、鼓勵，令他喜歡，令他開心的，因為是關於神在末後的日子呢，將會分別真假基督徒，好像是誰是真信徒呢，在額頭就蓋一個印樣，他會親自去分辨誰是真正屬於神的人，被神去建立，誰是真的基督徒，誰不是。還有一件事我想補充的呢，關於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樣的呢？在這裡的第一節，我見到線索。這裡的作者要量的，不單止是聖所，並且是祭壇。祭壇。我認為呢，這句說話的意思，真的信徒是將自己一生，從個心至到一生的精力、健康、才干、青春，一切都奉献给神的完全委身的真信徒，这班是一班奉献自己终生的人来的，这样好像主耶稣、好像使徒奉献自己一生给神的人呢，是真信徒。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分辨他们出来，并且继续通过教会、通过神的说话去建立他们，慢慢成为一个神愿意居住其中的神圣的居所。哦，原来第十一章讲的将要发生的事呢，是真正教会的重建和兴旺，要强调委身，强调奉献，不保留，出尽力一生的到老都要为神服务，这种这样的精神。今天只有时间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见证人代表什么呢？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指两个人，某两个人。阿鐘推测呢，会不会其中一个就是主耶稣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阿鐘会想到耶稣，我就没有想到耶稣。我推测其中一个原因令到人估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耶稣呢，可能是因为第十一章的第四段讲到这两个见证人被打死之后呢，条尸停了在耶路撒冷都不被收尸，结果三日半之后，哇，那条尸复活并且在人的眼前 坐住雲朵登天。啊，咁樣豈唔係會使到某啲嘅信徒會聯想到主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升天咩？有啲似升天咁樣嘅意思喎、啊。只不過我就唔同意嘅。點解我話同阿鐘講咧？我冇諗到主耶穌，因為主耶穌升天咧係佢復活之後40日之後，唔係3日半。所以呢兩個見證人咧就應該唔係主耶穌嚟嘅。但是阿宗的推測是相當有意思的，很值得去考慮。阿宗說呢，除非這兩個人就不是真正兩個人，而是一種象徵的符號來的。我對於這個想法非常有興趣。我們今天最後一個討論問題就是，那請問各位，如果象徵的符號，這兩個見證人代表什麼呢？
我论古教会，
我多咧就古教会，即系有啲似阿钟所讲嘅意思。咁当然啦，阿钟都讲咗噶啦，呢度讲嘅唔系话任何教会，唔系讲基督教会，唔系讲基督教，而系讲基督教里面嘅喺耶和天父眼中认为真嘅基督徒，完全委身奉献一生嘅基督徒。所以假如是象徵性的，就不是指兩個人了，是指末世真正委身的天父形式的信徒。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個人呢同意阿多的看法。我認為這兩個見證人是象徵符號，和幾十年前我對於啟示錄的看法是不相同的。以前呢，我認為第十一章呢很多的線索都指向這兩個人是真的两个人，是犹太人来的。因为这事情呢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发生。这张的线索令到以前的我认为这两个人是真的两个人，是两个末世很忠心的犹太裔的信徒。他们是基督徒，但是犹太的信徒，很大能的神的仆人。但今时今日呢，我们改观了。第十一章差不多都是象征符号，包括这两个人，就不等于这两个人所代表的真教会就没有犹太人在内，但是也不单止只是犹太人的真信徒，任何真正的信徒，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如果我们配得在神眼中认为是忠心是真的呢，我们有可能都包罗在这两个见证人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阿多阿宗的看法了，我个人是同意的。你同不同意呢？今天我们时间又差不多，我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多几个画面就够钟的了。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呢，讲到那两个见证人被敌基督残杀之后呢，停尸在耶路撒冷街道，不可以收尸，三日半之后，神吩咐有生命气息进入他们的鼻孔，他们坐住云朵登天去了。咁刚才我讲过了，我不认为这个是指主耶稣的升天。咁指啲咩嘢呢？我们重温翻一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重要的末世预言。嗰度讲到咧，24章的第14节，主耶稣预言咧，在他降临之前，即是天国降临之前，纯正的福音首先会传到去全世界，向每一个国家民族作证耶和华是真神，主耶稣是他所差派的全权代表。这个纯福音传遍万族万国之后，结局才会到的。马太24章30至31节呢，那里就讲到天空就会出现耶稣降临的征兆了。主耶稣会带着大能大力坐住云朵降临，并且呢在半空中呢差派天使吹响嘹亮的号角音，从地球的四方，从东方至到西方，南方至到北方，去招聚所有真正属于耶和华的选民。今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和17节呢， 我们在半年前学过的了，就是当天使长一声的令下，神的号角吹响，主就要亲自从天而降。凡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死了的人，首先会复活。主耶稣降临那日，还未死的信徒，如果是真信徒的话，主耶稣会令他们能够得到新的身体，被提上云端，在半空中和主耶稣会合，一起降临地球，从此和主耶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永远在一起。我个人就认为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四段，这两个见证人会复活登天，是指主耶稣降临，真正信徒被提到半空中的这个伟大的日子，信望爱的望，得救的盼望的大日子。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第十一章是关于这个大日子的缘故，明白这个启示会令到作者约翰很振奋，很甘甜，好像吃到蜜糖一样。
多谢十天。不过呢，关于那两个见证人呢，即我唯一一个问题就是，那但是为什么要分开两个呢？即如果是说真的信徒，那为什么要分两个，那怎么分呢？即我就有点好奇了，即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分了真和假了，但是真的那班又要再分两个见证人，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那我不是说笑话，两个人即合作的嘛，那是什么？
对咁到底我今日嘅解经嘅步骤，大家学唔学到呢？当遇见启示录难明嘅经文，系有一步骤去解密嘅。通常你需要有全注圣经，你需要揾出旧约嘅典故，然之后去解密。咁最后呢，大家请考虑一下我今日嘅解释。阿钟、阿多同埋其他人嘅见解咧，你同唔同意呢？有冇圣经根据呢？下一课，下星期启示录中览第十一课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回来第十一章，然后我们会离开第十一章，进入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章关于第七号角的经文，这个是下星期第十一课的我们讨论的内容来的。现在为了那些要上班的人呢，我们首先祈祷结束先，我们一起安静天父面前祈祷。